在讲这个主题以前呢，我们刚才已经听了这个完整的故事，经文有点长是吗？那个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四十几节的经文啊。那么我们来今天来一起来考察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啊到底给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仅仅是看到一个神迹呢，我们说还是看到了别的什么。那么我今天这个引言啊不是一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做四大俗。什么叫四大俗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的四大俗？大家肯定听说过的啊。这个啊，小勇知道吗？啊，知道一些，但是不记得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人这个生活方式啊，很多人生活当中啊，他们都是好像对现状不满啊，现状不满呢，他们都想象到什么呢？想象这个诗与远方，是不是？那么想到诗与远方，我记得我们国语单还有一个诗与远方的群是吧？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心态。那么想象这个远方的生活可能是好的啊，跟我们现实生活啊这种单调、这种烦闷、这种紧张、这种压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都想象这个去远方去做点什么，那结果形成你很多人都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也是不落俗套的，很多人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以后呢，最后啊有人就总结出来啊，有这个四大类啊。这哪四大类呢？啊，是这样的，他们总结是这个，首先是城里开咖啡店。我想象我可能我这个工作啊觉得不满意，我开个咖啡店。那么丽江去开客栈，因为丽江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啊，一个世外桃源这样一个地方，我去开个客栈啊，怎么样？那么还有就是辞职去西藏啊，还有一个骑行318啊，在国内现在是很多很多人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演变成了这样一个四大俗，因为很多人都去做啊，就落入这个俗套了啊。总结。啊，那么这里面包含一种什么心态呢？包含一种逃避我现在这个生活这样的心态，也包含一种憧憬，好像我未来的远方的这样一种生活的心态啊。那么总结起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四大俗，不光是我们通常说的四大俗，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啊都有四大俗啊。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有很多很多啊。首先有什么呢？啊，有这个旅游的四大俗啊，这个赏樱花、追极光、看雪、去海南，这个也是很多人去做，结果形成了俗套。还有这个摄影的四大俗，叫十五的月亮、夏天的荷花、微距的花草、车展的模特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四大俗，包括这个点菜的四大俗，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糖醋里脊、拍黄瓜啊。那么还有购物的四大俗啊 ，LV、GUCCI、爱马仕、香奈儿啊。很多的名牌是吧？休闲四大俗，要喝茶要喝普洱，玩香要玩沉香啊，弹琴要弹古琴，学佛还学密宗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吧？还有文艺四大俗啊，包括一些影视方面的这个选秀粉、弱智大片、轻功戏、网络小说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啊，这样的四大俗还有很多啊。我们去网上查去总结，都有很多。那么我看了以后，我就有所启发，我也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啊，这个加拿大生活的四大俗，这哪四大俗啊？我来说一下啊，这是我自己的总结，我看大家看总结的对不对啊？夏天去 camping 啊，是不是？冬天去滑雪（括号钓鱼）是吧？我们去冰钓，送孩子上学习班，聚会吃喝是吧？那我自己，我发现我自己无一例外落入这四大俗套里面，我每一件我都做过，是不是？我发现我前不久啊，我们正好教会更新网站，我就收集一些那个我们国语堂的照片啊，那个以令姊妹啊帮我收集一些照片。那么我看了以后，我们的照片70%-80%都是这个吃喝的照片啊，很多很多这个聚会吃喝啊。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们加拿大的生活四大俗啊，这个可以是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啊，这也代表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但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使拉撒罗复活这个故事啊，首先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个复活的大能啊，真的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首先会改变的是什么呢？首先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好不好啊。我们来在看经文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著名的这个辞职信啊，这个信大家可能看过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一个河南省一个什么中学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顾老师，他写的辞职信啊。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么到哪里？到了丽江。到了丽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写的一个心得啊。这个丽江真的风景很优美， 风景很优美。结果他说了以后，他说到了丽江，我花了两天时间骑行的洱海，一切都是那么美。那时我都想到如何可以生活在丽江，因为这里确实太美了，确实太美了啊。那么但是他说待了不到十天，我就开始无聊起来，看到外面懒洋洋的行人，我开始思考，真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他去远方去追寻啊，世界那么大，我选去看看，看来看去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没有改变啊。其实我们也很类似啊，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家乡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也看了整个世界，但是好像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并不大，改变的并不大啊。我们常常也像这位网友一样这样发问，我真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也落入这种迷茫之中，我真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这样生活一辈子。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信息，如果你若相信复活的大能，就一定会改变你生活的方式。首先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带着一个问题，我们去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们活在什么时候，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啊？前面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不想活在我们目前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不想活在这个现在啊，我们想到这个诗和远方，是不是？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活在什么时候啊？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经文啊。当然这个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啊时间、人物、地点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啊。这个人物是谁啊？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那他住在这个地方叫伯大尼啊，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啊。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这一家人的故事啊，马大、玛利亚、耶稣啊，他们有这样的故事，他们是很亲密的关系啊。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这个很奇怪哈、啊，既然听见他病了，为什么还人住了两天呢？大家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然后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啊。这个故事因为经文很长，我不能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所以我选取一些重要章节的重要的这个节，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啊。耶稣到了以后呢，拉撒路的坟墓里面已经有四天了啊。这个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其实并不远，只有六里路，只有六里路啊。耶稣有一耽搁在那里。那么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他很遗憾，带着一个遗憾的心态，你若，我特别把这个你若这个两个字把它啊用红色把它标记出来，你若啊，你若早在这里啊，我兄弟并不啊必定不会死啊。耶稣来得太迟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思维方式，我们常常也用这个你若啊，我若怎么样啊。其实他这个整个的心态，他是活在一个过去时，活在一个过去时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抱怨啊，很多的遗憾都是这种心态而来的啊。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经常这样说啊，我若当初没有嫁给你，我会怎么样，对不对啊？可能有这种心态啊。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事业当中，我们有一些挫折啊，我们可能会想，我若当初没有这样做，我若当初没有进这家公司，而是进了那家公司，我会怎么样啊？就有这样我若的心态啊。我若那件事情做好了，我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我们常常跟这个马大一样，活在一个过去的心态里面。我若怎么样啊？这个过去的心态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啊。那个我们来看啊，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跟他说了啊，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我把这个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又用红色把它标记出来了。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时态？将来的时候，对不对？刚才说这个你若是过去的心态，这个将来的时候，这是将来复活的时候啊，我兄弟必复活啊。这是马大对耶稣基督的回答啊。耶稣基督告诉他，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是的啊，将来这个你再来的时候啊，将来怎么样，我兄弟一定会复活的。他有一种将来的心态啊。这种将来的心态其实也是常常我们 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所有的心态。我常常说啊，将来我会怎么样啊？明天我会啊，更多的去花点时间去读经啊。明天我会更多的啊，我会去花点时间祷告。从明天开始，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从明天开始，我要立定心智，我要做件什么事情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在那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新年励志啊？我们说今年我要做什么？今年要做什么？啊，这个励志一天天过去以后啊，我们多少人还在坚持？今年的这个 New Year Solution 多少人还在坚持？是不是？我们总有一种心态，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但是不是今天啊？是明天要去做什么啊？到了明天我要做什么啊？这里这个马大啊，就是这样的心态。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在将来啊，他对耶稣基督其实没有多大的信心。耶稣基督告诉他：‘我要使他复活。’他说：‘是啊，末日复活的时候，我要使他复活。’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种心态啊。”啊，我今天我觉得我在教会我还不是很追求，啊，我们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明天、明年、后年、将来十年以后，我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啊，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啊，但是今天照样还是今天，今天照样还是没有变化。我们有首歌，我们说今天可以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跟昨天照样是一样。啊，其实到了明天以后呢，啊，今天跟明天又是一样的，是不是？每一天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过去和未来的这个心态啊，其实制约着我们，制约着我们，啊，像个绳子一样捆绑着我们。但是啊，你们看这个书哈，那个这本著名的书就是专门帮助这个啊有那个酒瘾的人戒酒的啊，它的书名叫什么呢 ？I will quit tomorrow， 就是我明天会戒掉这个酒瘾，但永远是在明天。永远是在明天。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至少知道这个 C.S. 路易斯，以前我讲过他的故事哈，讲过他的那个幽谷之旅啊，有个电影。他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是一个剑桥的一个教授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啊，很多卫道的书，为基督教这样啊阐发这个基督教真理的书啊，有一本就是这个叫做。啊，他这个叫什么？叫做《大榔头写给杜牧的三情书》啊，这个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叫《地狱来鸿》，大家可能听说过。他借着那个魔鬼和他的徒弟之间的对话啊，很有意思，他的角度很不一样。借着魔鬼和他这个大鬼和小鬼之间的这个对话啊，来这个大魔鬼教导他这些徒子徒孙们怎样去攻击人类，怎样去攻击人类啊，他有很多的这个诡计，很多的这个。啊，伎俩在里面教导的人在什么地方会软弱的，你去攻击他们啊。其实从这个角度写出来，看到这个魔鬼的诡计，看到人性的这个软弱啊，写得非常深刻。这本书叫《地狱来鸿》啊，其中它有一个核心思想啊，魔鬼攻击人有两种主要的方式。那两种主要的方式呢，第一种就是使人活在过去，使人活在过去啊，我在过去里面，就是刚才这个心态，我若怎么样，我若怎么样。永远是往后看的。还有一种啊，是使人活在将来啊，这个魔鬼两个最主要的攻击人的一个伎俩和手段啊，将来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明天我会怎么样，但是不是今天啊。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心态呢啊？有人说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的时钟应该调整一下啊，我们的时钟应该调整成什么样子？调整成这个样子啊，每个小时都是 now， 都是现在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 now，都是现在啊。所以我们的时钟，我们的生活态度应该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吗啊？很多很多的教诲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啊，有一本书叫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个字大家可能听了很多了，这句话是吧，听得可能耳朵都起老茧了。活在当下就是啊，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啊去把它挽回了，将来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的眼睛就定睛在当下，活在当下啊。但是很多很多的教诲都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应当这样做啊。这个一个漫画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字比较小，我给大家读出来啊。他第一幅画他说：人生无常，很多事情难以预料，过去的是杂念，应该在时光的河流中淘尽。过去你不要管它了，过去的事情是杂念啊。那么未来的呢，是妄想，应该用淡然的心等待，谨守自己的本分，认真活在当下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可能也有这种心态啊，我们认真生活的人可能就是应该活在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分每一秒，认真做好我手头的事情，是不是 啊，那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认同这种生活态度？我们举个手好不好？啊，很多人认同啊，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认同啊，一大半认同这种生活态度啊，这种生活态度啊，当然啊，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啊，但是其中呢有一个什么问题，一会儿我跟大家来看啊。那么很多人我们就因此由这种生活态度引发出来呢一个什么词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叫小确幸这样的词，听过吗？小确幸就是小小的现在我确定能够得到的幸福啊，叫做小确幸。那么网上有很多人阐发这个小确幸，我就找了一点啊，找了一点这个小确幸啊。你有哪些小确幸呢？我们来看看啊。那个这个字很小啊，我给大家读出来啊啊。首先第一点，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啊分享彼此开心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小确幸，打打电话啊。那么第二个啊，那个想突然想到他的好啊，想到他的好啊，他是那个他啊，就我心中那个他啊，那个可以是夫妇两个，也可以是男女朋友啊，是情侣啊，突然想到他的好。还有什么呢？有一群很傻但很要好的死党啊，我们公益堂弟兄姐妹有点这样啊，我觉得我们都很要好，是不是啊？是死党。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啊，那个再也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啊，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自己啊有那种独立特行的思想，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啊。还有一个这个小确幸是什么呢？当结果比预期还要好的时候。还有什么呢？在沙发上看一本很棒的书，然后睡上一觉啊。还有什么呢？啊，静静的啊坐着感受风吹过皮肤啊。还有什么呢？越来越文艺了，听起来啊，那个躲在屋子里看雨，是不是啊？这个字很小啊，看不出来，给大家练出来啊。静静的听风吹过皮肤，感受一下啊，躲在屋子里看雨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小确幸。其实我说啊，这个不是小确幸啊，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碎片，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生命侵蚀掉的，这样的啊，这个魔鬼的也是魔鬼的伎俩，小小的攻击啊，那个小小的攻击一点一点的啊，最后把你击倒的，把你击倒的，每天咬一下，每天攻击一下。我以前我记得看一个动物的一个片子啊，讲那个澳洲那个 Komodo Dragon， 大家知道那种大蜥蜴，这个大蜥蜴它会吃掉一只牛，一只野牛，因为它怎么会吃掉一只野牛呢？啊，它那个野牛在喝水的时候，啊，它就每天去咬它一口，每天去咬它一口，咬的第一口咬的不痛不痒，咬的不痛不痒的啊，这个把它伤口咬开以后啊，这个野牛也不太在乎，就把它赶开了，咬的不痛不痒。第二天再来咬一口，第三天再来咬一口，咬了一个月以后，那个野牛就轰然倒下去了，啊。这个伤口永远不会好，永远溃烂，最后野牛死了啊。其实这个小确幸其实也是每天咬一口这种方式啊，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流失掉了啊，让我们生命化成一点一点一点的碎片，给它切碎啊，它贯穿始终啊，我们找不到目标啊，找不到意义，就是这样的小确幸，这里有多少意义，是不是啊？这个活在当下会活成这样一副样子，会活成这样一副样子。那么我们说活在过去不好，是不是？那活在将来也不好，活在当下也不好，那怎么办啊？啊，这怎么办？你说对不对啊？那没有办法了啊，你叫我怎么活啊？对不对？是不是？你任何一种方式都活得不好，是不是啊？那到底应该怎么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我们能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吗？从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这个故事里，我们能不能得到启发？我们不是活在过去，我们不是活在将来，也不是活在当下，我们活在哪里？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我们主题里面有没有一个活字？主题叫复活的大能，对不对？我们活在复活之中，复活啊，既然是复活是什么啊？是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的活，是不是？这是一个复活啊！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句话吗？如果你真的信了这句话， 啊，你不会落入我的四大俗套当中去，你不会想到啊，我要去丽江去看看，世界那么大，我去看看，但是我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如果你真的信了这句话啊，你不会说活在过去，我若当初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啊，你也不会说我活在将来，如果明天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啊，你也不会紧紧的抓住现在的一系列的所谓的小确幸。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我们刚才两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答案？我们活在什么时候？我们活在永恒里，弟兄姐妹们啊，耶稣基督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有复活的大能啊，他让拉撒路复活，他也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弟兄姐妹要复活。我们活在永恒里面，所谓永恒里面就包括了过去，包括了现在，包括了将来啊，我们有这个超拔的眼光能够看到我们的人生，有这个超拔的眼光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世界的进程。他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他是改变生命的神。那么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活在永恒里，我们活在什么地方？我们活在这里还是活在远方？还是活在诗里面，活在风里面，活在雨里面？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活在天国。我们虽然在地，但是如同在天啊！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天国，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国在地上已经开始。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虽然暂时还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活在天国里面，我们活在天国里面啊！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相会。当他问我们的时候，你活在哪里？你活在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回答他？我活在永恒里，我活在你的天国里。还是我们掉转头去，我们羞愧地说，我只是活在地上，我只是活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方，我只是活在一个啊，永远过去了，我再也找不回来的这样一个过去。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的时间观啊，我们的时间观，我们的天国观，我们的生命观应该怎样？怎样从这个复活的故事里面，我们得出这样的启发，得出这样的启发？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复活的大能，真的有这个眼光，我们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了，生活方式就改变了。我们活在天国里面，活在永恒当中，啊，我们既不是活在过去，也不是活在现在，也不是活在将来，而是我们同时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不是活在地上，也不是活在天上，而是我们既活在地上，又活在天上。大家想一想，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第一个信息，从这个故事里面啊。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活，那么他亲自也给我们示范他是这样活的。所以第二个信息，我们来看，我们要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慈爱。怎么经历他的慈爱？有人说啊，我啊在困难的时候神在哪里？经常有人问这个话啊，我在困难之中我找不到神啊。我们怎么经历到耶稣的慈爱？所以说，如果你要先效法耶稣的慈爱啊，你相信复活的大能，你必定会效法耶稣的慈爱。我们来看经文啊，那个第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啊！耶稣基督故意耽搁啊，故意耽搁啊，他不是要牵延啊，他是好叫我们相信他复活的大能啊。所以同样，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我们找不到神的话啊，我们说神在哪里，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想一想，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啊。我们最终会经历神的大能，最终会经历啊。三十三节这样说，耶稣看见他哭了，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啊。三十八节说到耶稣又心里悲叹，我把所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反应用红色把它标记出来了，大家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心里悲叹，心里忧愁，是不是？那么其实这段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节经文是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啊。这是一个中文的，我们和合版圣经翻译过来以后，整本圣经最短的一句经文，最短的一句经文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上上次讲到跟大家讲过一次啊，那个最短的希腊文原文里面最短的一句经文是什么？神啊救我，是不是？神啊救我，加上标点符号一共有六个字符，这就五个字符啊，所以这个翻译过来的。但是从那个希腊文原文里面啊，神啊救我是最短的啊，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过来以后那个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啊，耶稣会哭的，弟兄姐妹们啊，耶稣基督会哭的啊。当我们觉得找不到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在哭。从那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啊，他与马大和玛利亚同哭啊，他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神的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耶稣心里悲叹的。耶稣是有大能的神，他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啊，但是他同样他是会哭的啊，他心里装满着我们啊，对我们这个在世上这个软弱痛苦的这样一个怜悯啊，装满了对我们的爱啊。当我们陷在这样的悲惨的境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心里悲叹，耶稣在心里忧愁，耶稣为我们而哭啊。当我们陷在最终的时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哭了真的深深的打动我的心。虽然这么短短的一句经文啊，当我有时候我自己想哭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耶稣哭了，他也在为我们同哭，我想到他跟我同在，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新的力量在我心里面升起来啊。但是很多人说啊，耶稣的慈爱太抽象，我也感觉不到，怎么办啊？我们说来说去还是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对吧？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故事啊，拉撒路啊，耶稣让他复活的一个神迹的故事。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耶稣的爱对我来说还是太抽象了，还是太抽象了，我感受不到。我既然都感受不到，我怎么去效法耶稣的爱，对不对？我怎么去效法？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疑问。耶稣的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爱啊，在圣经故事里面得来的爱，我在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经历到吗？能不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丁大卫的故事啊。这个小伙子有多少人认识他啊？有好几个啊，好几个弟兄姐妹知道他这个小伙子啊。这张照片是1994年的照片，他那时候很年轻。他是啊，丁大卫是什么人？我告诉大家啊，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啊。1969年出生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啊，跟我是同龄人，我也是69年的，跟我一样大啊。就读于美国的威廉玛丽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呢，他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啊，之后逐渐被中文迷住了。后来他来中国学习中文，在北大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回国后在肯德基州的艾斯帕里学院获得了古典文学的硕士学位啊。大家以为看到这个简历，以为他要去研究中国的文学，是不是啊？看到这一切的经历，但是我告诉大家并没有，他后来去到了中国，确实去到了中国啊。从94年开始，25年的时间，今年是2019年，25年的时候，他的足迹啊，他的汗水，他的泪水都洒在了中国啊。他开始的时候去到广州啊，去到广州啊，那个在广州的一个学校里面做外教，教英文。结果教了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跟他的那个教务长发生了矛盾，吵起来了啊。为什么要吵架啊？他说我的工资太高了，他说啊，因为这事情吵架，他说我的工资比当地的教师都高，我要求降薪啊。降薪以后啊，降了很低很低的薪，然后他还是不满意，他说这个广州这个地方啊，生活太富庶太繁华，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他就跑到了西北啊，跑到了西北以后啊，开始在西安啊，在西安以后又跟他的教务长吵起来了，觉得工资还是太高啊，又降薪啊。降薪以后他又不满意，又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这个一个叫做东乡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大西北非常的一个啊，贫穷落后的地区啊。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任何教育啊，很多人都是文盲的这样一个地方，生活非常非常的贫苦，非常的贫苦。结果多年以来，他的足迹就踏遍了这个东乡县啊，他努力的为中国人这个啊脱离这个文盲啊，给他们这个基本的教育，为当地的人啊默默的去这样的奉献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啊，他在东乡的照片啊，看东乡的样子，他走在这个东乡的街头，25年过去，他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这样一个中年人啊。 你看你的脸上啊，就是很多的沧桑，很多的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过得非常贫苦的生活，他跟当地人过得一样的生活，过得一样的生活。看他走在那个街头，他拎的这个东西购物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东西啊，自己的生活是最最简单、最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他是这样的啊，这个中间这个是他的太太啊，他开始是没有太太的，孤身一人到了中国啊，中间这个。啊，这位啊是他的太太啊，啊，我接下来我会讲他跟他太太的故事啊。我们看这个东乡这个地方啊，这个自然环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街头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看这个侧影啊，这个侧影我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大家看到没有？啊，他的侧影，我看起来他的生命里面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不是？他25年过去，他变成这样一个形象。他奉献了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在东乡的时候他一分薪水都没有领过，一分薪水都没有领过。这是他跟他的太太啊，他太太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叫韩诗蝶啊，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啊。他跟太太怎么认识的啊？他36岁的时候啊，也就是哪一年？2005年，是不是啊？他在中国遇到了他的真爱啊，来自美国的女孩，中文名字叫做韩诗蝶啊。他是当时是青海民族学院的外教啊，他们在教堂崇拜的时候他们认识的啊，共同的基督信仰啊，共同的这个啊虔诚的信仰和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走到一起。这个韩诗蝶甘愿啊为这个丁大伟放弃他自己的事业到东乡生活，跟他一起来开拓当地的这个教育市场啊，这样的一个事业开拓啊，为当地人的这个脱贫致富奉献他们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他们夫妇两个啊，这是他在当地的这个生活照啊。这个丁大卫啊，因为丁大卫这个他的努力，25年的努力以后，穷困的东乡县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慢慢的通水通电，本来水和电都没有的，还相继的建了11所学校啊，还出版了这个东乡语和普通话的双语的字典，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说普通话，因为当地的孩子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连字都不认识啊。他还包括啊，不单是自己教，他培训当地的教师啊，很多当地的教师呢因着他啊，每年可以到北京到广东去接受培训，默默奉献他的这样的大半生的时间啊，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东乡啊，因着他的基督信仰，因着他心中的这样的一份对中国的这样的爱，因着他的爱啊，这是他的近照。我们从他的眼神里面，从他的面容上，我们看到一个圣徒的形象，看到一个圣徒的形象。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人要有使命的活着，才不会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人要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会努力向世人证明自己是谁。好，我再说一遍，人要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会努力向世人证明自己是谁。啊，灵魂足够丰盈的人，才不用追求生活外在的体面，才不用这样追求。他穿的这双鞋，啊，这是他穿的，这是他的脚，啊，踏遍了东乡县的山山水水，啊，踏遍了中国的大地。啊，如果我们还说耶稣基督的爱啊，只是圣经里的故事啊，是一个抽象的爱，我感受不到的话，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丁大卫啊，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样的爱能不能激励我们，能不能值得我们去效法？因为他有这样的信仰啊，他经历过耶稣基督啊这样复活的大能，所以他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啊。如果我们还觉得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在生活当中我们感受不到啊耶稣基督真正的爱的话，觉得很抽象的话，我们看身边啊，像丁大卫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是千千万万个，从他们身上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不是实在的，是不是具体的，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这样的爱，这样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去效法吗？我相信我们都会愿意，受他的激励，我们都会愿意。如果你还相信复活的大能的话啊，你去效法耶稣的爱 啊，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最终你必定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是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啊，你必看见神的荣耀。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刚刚我那个马大的话？我把那个两个字，啊，把那个红笔标记的啊，你若早在这里，啊，我兄弟必不会死，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啊，你若信，都是你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啊，他们接下来的经文啊，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我把耶稣基督所有的啊，他的动词，他的行为，他的啊，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我都用红色把它标记。啊，我们看到啊，耶稣举目望天，他说，大声的呼叫，他说，啊，他说了以后，奇迹就发生了。以前我跟大家说过，耶稣基督说有就有啊，命立就立，对不对？他就是道啊。耶稣基督行神迹，往往是靠一句话，靠他说的，是不是？他是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啊，在当时的会众啊，当时这些啊，包括马大、玛利亚啊，还有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经历到什么？他们经历到了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系列的动作，对不对？他们经历到了神的作为，是不是？他们经历到了神的作为。所以说我们说看见神的荣耀，其实是从经历神的作为当中的来看到的。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作为，你看不到神的荣耀。耶稣基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结果他就有一系列的作为，行的这个神迹，使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经历到了神的作为。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作为？怎么样经历神的作为？啊，我们怎么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自己有点体会。我们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品质让我们去经历啊，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谦卑。如果你不谦卑，你看不见神的作为的，你也看不见神的荣耀的啊。我心里永远就是在论断啊，是这样的吗？是那样的吗？啊，好像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一段道理并不符合我的感受啊，并不符合我过去的经验。我们常常抱着这样的思想，如果没有这样的谦卑，我们生不出这个智慧来。没有这个智慧，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经历神的作为。所以首先我觉得谦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啊，也是我自己啊，自从懂得了一点啊这个谦卑的重要以后，我逐渐看到了很多很多啊神的作为，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我在没有谦卑的时候我是看不到的啊，我在骄傲的时候，在悖逆的时候，我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我看不到神的荣耀的。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是谦卑，第二个重要的，有人能猜出来吗？叫做勇敢，叫做勇敢啊！这是我每次讲到，我一再讲一再提的，我们要勇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刚强壮胆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追求信仰的时候要刚强壮胆啊！没有勇敢，没有跨出这一步啊，我们有谦卑，我们还是胆怯啊，我们有智慧，我们还是行不出来。我们的智慧只是我们心里面的智慧，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的智慧，不是我们行动上的智慧。大家知道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幅画里面啊，包含的智慧，有没有人能看出来啊？你看得出来，表明你很聪明啊；你看不出来， 可能缺少一点智慧，有人看出来吗？看不出来是吗？啊，看不出来是吧？看不出来，仔细看一看，这幅画里面，这是个刺绣，对不对？用丝线绣出来的，啊，能看出来绣的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哈，这是一个文物哈，这是在英国那个17世纪流传下来的一个刺绣，绣的是一个什么呢？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啊，有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不是抽象画，看不出来，对吧？我们好像我们大家都缺少这个智慧，是不是？那有没有人想过啊？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看这幅画的？想过吗？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角度也许不对啊。同样一幅画，这是同样一幅画，同样一个刺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们看的是背面，这是背面啊，同样一幅刺绣。我们看到正面，我们看出来这是绣的一个那个萨摩尔的故事啊，他的妈妈在神殿里向神求啊，给他这个孩子啊，整个这萨摩尔的这个故事，绣的这个故事，圣经故事啊。我们再看这一部啊，同样一个刺绣，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已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生活当中如果看不到神啊，看到我的生活是这样杂乱无章的啊，其实我们这个角度不一样啊。当有一天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啊，用那个谦卑的眼光看的时候啊，每一个针脚都是神的作为啊，他在雕刻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绣成一幅最美的一个图案啊。当这个针脚很凌乱，甚至让我们感到刺痛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谦卑的眼光啊来看待，要有智慧的眼光来看待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他的作为的，是有他的作为的，他会把我们的生命绣成这样一幅有血有肉的啊，有故事情节的这样一幅非常有意义的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小确幸、凌乱、杂乱的这样一些啊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啊。从我们自己来定义人生的话，这样一些碎片化的东西，所以反过来看啊，要智慧的眼光。我们说这叫什么？夏天 camping， 冬天滑雪（括号钓鱼），送孩子上学习班，聚会吃喝啊，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啊，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啊？叫俗，是不是？叫俗哈。但这个俗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好，对不对？因为俗是什么？俗是一个人字旁啊，一个谷子的谷。我们人在地上生活，我们离不开这些俗事，我们离不开面包的。我们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所需，是不是啊？我们必定要做这些俗事的啊，这是俗。我们在世俗当中生活，在世界当中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跟那个俗这个反面是什么呢？我想问大家一下，俗的反面是什么？是雅吗？雅是什么呀？那个弹琴弹古琴，学佛学密宗，这是不是雅？这不是雅，是不是啊？我总结一下，这个俗的这个反面其实不是雅啊，俗的反面用一些行为来表示是什么？是读经、祷告、灵修、传福音，这是俗的反面啊。这些行为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什么？来总结，叫什么？俗的反义词是什么？是性，是不是啊？我们有俗也要有性，我们在地上生活啊，我们不仅仅是啊有的是多少俗啊，四大俗也好，八大俗也好，是不是？我们还要有灵修，有读经，有祷告，有传福音啊。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啊，复活的大能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啊。他成就这个复活的大能啊，成就这个救恩以后，我们靠着他的宝血，靠着十字架啊，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啊。我们的这个啊俗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信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天国啊，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有将来，我们有永恒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看这两个字其实非常像，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单人旁，都是人，人要靠谷子、靠面包的生活的，这没有错。这个俗当然没有错啊，我今后还会继续去 camping， 继续去滑雪，有钓鱼你们叫上我一起去啊。那个送孩子上学习班，聚会吃喝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啊，人 靠的骨子以外，我们还有人靠的什么？一个人还要靠的一个言语的言，对不对？这两个字很像的，很像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启发大家这个经文啊？我们想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受魔鬼诱惑的时候，他说过一句什么话？对了，对了，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啊，那些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这些俗的生活啊，不是单靠这些啊，我们这些小确幸生活，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乃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以神成为神的儿女，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以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啊！我们有智慧，要勇敢。我跟大家反复的说过，有一种勇敢叫做委身，有一种勇敢叫做委身。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鞭策，我们更加的委身，更加的委身。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委身的时候，我们必定能经历到神的荣耀啊，他的大能，经历到神的荣耀。我们想想看，我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到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可能是50年啊，年轻的人可能只有40年，有的可能只有20年、30年，短短的日子，弟兄姐妹们，短短的日子啊，我们如果不出意外、不出所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没有这样的尾声，我告诉大家，我们每天都差不多，就跟那个时钟一样，每天都是闹，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每天都差不多，啊，我们最后都会肉体都会死亡。我们能不能有这个勇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可以跨出这一步，不是说明天我要做什么啊，今天能不能跨出这一步啊，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都能预料得到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大能，我们都是过得平庸的日子。我们相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我们不会得诺贝尔奖，我们不会有大的成就，不会成为亿万富豪，是不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不相信我会以后会有这样的世界上的成功。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几率也比较小。不出意外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是像过去这样过去。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今后啊不长的20年、30年，也许是啊这个更长一点，也就是40年、50年，用这样一些短短几十年平庸的日子、惯常的日子，今天我们用它来换取一个机会，换取一个机会，让我们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让我们更加的委身，让我们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能去经历他的作为，能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们，这叫勇敢。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勇敢的心？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有这样的心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只要我们现在立志，我们的勇敢的心都会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坚定。我们世界上，我们说我们的肉体谁人不会死，每个人都会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那一天，每个人的肉体都会死亡的，都会消亡的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活过，都曾经活着，也将永远活着啊！我们愿意不愿意用我们将来无数的日子，平平常常的庸常的日子，来换取这样一个神迹，一个机会，让神彻底改变你的生命。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抱着这颗勇敢的心，啊，我们走我们前面的天路。最后结语还是这个对联给大家啊，总结啊，我们要坚立信心，效法基督，以谦卑看见神荣耀，增添智慧，栽培灵命，凭勇敢传播主福音。感谢赞美我们的神。